这样的一个教会，有这么多的小孩子、小朋友，他们就是我们将来的教会的领袖。
啊，我哋众人堂就咁有咁多小朋友，佢哋我哋将来教会嘅领袖。
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探讨的题目就是福音的内涵。
今天早上要同弟兄姊妹探讨的题目就是福音的内涵。
我们的经文是起自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
经文在罗马书一章一到七节。
等一下我在讲的时候，每一节圣经一起来看。如果没有圣经，不妨打开罗马书第七章第一章一到七节。
如果大家有圣经的，可以打开罗马书第一章。
今天也是给大家来介绍这本保罗写的罗马书，罗马人书。
今天早上同大家介绍保罗写的罗马人书。
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宝贵的一本书卷。
这本是圣经里面一本非常宝贵的书卷。
有人把罗马书称为是保罗书信之王，之王就是 The King of the Epistles。
有人将罗马书称为是保罗书信之王。
那么因为这本书非常重要，
因为这本书非常重要，
这本书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
啊！这本书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特别要给大家介绍奥古斯丁，我们叫希波的奥古斯丁
啊。特别要同大家介绍是奥古斯丁。
386年主后386年，有一个人名叫奥古斯丁，那一天他的生命改变过来。
在主后306年有一个人叫奥古斯丁，有一天他的生命改变过来。
在他写的那本书《忏悔录》里面，他就给我们描述他自己的经验。
在他写的书《忏悔录》里面，他就描述了他自己的经验。
有一天他在朋友的家花园散步，
有一天他在朋友的花园散步，
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他心里非常难过，
为着他的私生活，为着他的罪恶感到非常的难过，
为着他私生活的罪恶非常之难过，
因为他的生活道德非常的腐败，
因为他生活道德非常之腐败。
他是一位学问很渊博的一个学者，
是一个学问非常之渊博的学者，
但是他的私生活却是一败涂地，
但他私生活一败涂地。
他不断地要寻找答案，
他不断地在寻找答案。
那个傍晚他在朋友的家花园散步，
那个傍晚他在朋友的花园散步，
突然间他听见有声音说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
突然间他听到一把声音说拿起来读吧。
他发现到一本圣经，
他发现到一本圣经，
他就拿起来读，
他就拿起来读。
当他拿起来读的时候，他读到罗马书第13章13到14节。
他拎起来读的时候，看到罗马书13章13到14节。
这一节的经文改变了奥古斯丁的一生。
这一节的经文改变了奥古斯丁一生。
从此以后，他的生命充满着上帝话语的光芒。
从此之后，他的生命充满着上帝话语的光芒。
他也成为了我们教会历史中一位很伟大的一个圣人。
他都成为我的教会历史中很伟大的一个人。
奥古斯丁1100多年以后，又有另外一个人名叫马丁路德。
在奥古斯丁1200多年之后，也都有一个人叫马丁路德。
在1515年11月间，马丁路德他本来是一个修道院的修士。
在1515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原本一个修道院的修士。
后来他也成为了这个大学的新约的教授，威丁堡大学的教授。
后来他成为了威丁堡大学的一个神学教授。
他在大学里面神学系叫罗马书。
他在大学里面的神学是教罗马书。
他在研究罗马书的时候，这个罗马书就改变了他的一生。
这个罗马书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研究到保罗书信，罗马书信的因信称义的道理，
他研究保罗里面罗马书的因信称义的道理。
他就明白了，原来这个保罗书信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教福音的内涵。
他发现到因信称义原来是我们基督教福音的内涵。
马丁路德在他的著作里面呢说了这句话。
马丁路德在著作里面讲，
我们不需要两个语言来读，好不好？就请我们这位番茄，你来给我们用广东话来读，讲中文的我们就看这个影片。
他说我渴望了解保罗写给 罗马人书的内容与信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好，叫我都这个阶段。
上帝的公义，我原本以为上帝的公义就是指公义的上帝，要惩罚不公义的人类。我日夜不断思考这问题。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真理，原来是指公义的上帝在他的怜悯与恩典中，也在人的相信中使人得以称义了。那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已经是一位重生的人，天堂的门从此为我打开，读圣经对我而言有一个新的方向。从前上帝的公义是充满着无限的憎恨与恐惧，如今却好像蜂蜜那么的甜美。罗马人书引导我走向天堂之路。
马丁路德以前不明白上帝的公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马丁路德从前不明白上帝的公义究竟是什么。
后来他读了罗马书，罗马书帮助他明白上帝的公义，原来就是公义的上帝宽恕了我们世上的人的罪。
后来他读罗马书之后就明白到，上帝的公义就是上帝宽恕了我们的罪人。
在上帝的恩典中，也在我们人的相信之中，我们就得到了神的这个救恩。
在上帝恩典和人的相信当中，我们得到上帝的救恩。
所以马丁路德后来他就介绍这本书，他说这个罗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所以马丁路德后来介绍说，罗马书是圣经别非常之重要的，
这是上帝话语的精华，
是上帝话语的精华，
是最纯洁的福音，
是最纯洁的福音。
书中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我们基督徒要认真的来学习，
书里面的每一句话你基督徒都要认真地去认识。
每一天要默想的经文，
每一日要默想的经文，
是我们基督徒每日灵粮的属灵的粮食，
是我们基督徒每日属灵的粮食。
马丁路德大概200年之后，
马丁路德大约在200年的之后，
有一个人名叫威斯里约翰，
有一个人叫威斯里约翰，
在5月24日1738年，
是1738年的5月24号，
威斯里约翰就是寻道卫理公会的创办人。
威斯里约翰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
在那一天他经历了属灵生命的更新，
在那一天他经历了属灵生命的更新。
威斯里约翰写了很多的日记，
威斯里约翰写了很多日记，
在他的日记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
在日记里面告诉我的一件事。
1738年5月24号傍晚8点45分，
在1738年5月24号傍晚的8点45分，
他去参加一个聚会，
他去参加一个聚会，
他听见有人在读罗马书，
他听见人在读罗马书。
哎呀，马丁路德这个威斯里约翰听到这个罗马书的内容内涵的时候呢，他怎么告诉我们呢？
他听到这个罗马书的内涵的时候，他怎么跟我们讲呢？
他说神借着人对基督信心的回应，以及人心里面所施行的改变，我经历到一种奇异的温暖。我觉得自己已经信靠基督，借着基督得做救恩的人，并且他给我保证除去我的罪，救我脱离罪恶和死亡。
就是刚刚头先读出这段话。
这个威斯里约翰的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威斯里约翰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
他改变了以后，他复兴了英国教会。
他改变了之后，复兴了英国的教会。
开始了寻道卫理公会。今天寻道卫理公会每一年在5月24号那一天纪念威斯里约翰重生日。
他建立了卫理公会，他们现在在5月24号那天都会纪念他重生。
好，我们回到圣经，保罗在写罗马书第一章1到7节，一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就介绍他自己的资历。
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介绍他自己的资历。
保罗怎么样介绍自己呢？
保罗怎样介绍自己呢？
保罗讲的一句话，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一起来读。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扬神的福音。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
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
保罗写信给罗马人的书信，这个城市他还没有去过。
啊，保罗写罗马人书俾罗马嘅教徒，佢呢个城市佢系咪去过？
他很想去罗马，
佢好想去罗马。
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
罗马系当时罗马帝国嘅首都。
但是保罗想去，去不成。
佢想去，但系去唔成。
保罗怎么说呢？
保罗点样话呢？
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那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
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那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
保罗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
保罗话：我切切的想见你们。
那么后来他又怎么说呢？
后来他怎么说呢？
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能到你们那里去。
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保罗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拦阻到底是什么。
保罗没有告诉我们拦阻，那些拦阻是什么。
所以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过罗马城。
所以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还没去过罗马城。
在这个书里面，他多么的渴望能够到罗马城去。
他是多么渴望可以去到罗马。
他写了这封信，介绍他自己。
写了这封信介绍他自己。
他怎么介绍他自己呢？
他怎么介绍自己呢？
首先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首先他说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保罗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保罗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奴仆。
各位，如果你有中文的圣经和合本，或者是新的和合本译本，怎么翻译呢？
如果和合本，或者和合本新版，怎么翻译呢？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英文的圣经啊，很多都是用 servant， servant 的意思就是仆人。
英文圣经大多数都用 servant 这个字。
各位，你知道这个 servant 仆人，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工人一样。
你知道 servant 这个字，仆人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工人。
那工人是有受薪的。
工人是受薪的。
工友啊，但是呢，原文的圣经不是讲仆人。
但是原文的圣经不是讲仆人。
原来的圣经是讲什么？是讲奴隶。
原文圣经讲奴隶。
这个奴隶啊，在英文就是 slave 这个字啊。
英文就是 slave。
哎呀，这个仆人跟这个奴仆啊是不一样的。
工人和奴隶是不一样的。
第一世纪在罗马时代有很多的奴隶。
在第一世纪罗马是有很多的奴隶。
这些奴隶啊，他们是属于主人的。
这些奴隶是属于主人的。
他们好像是主人的产业一样。
他们是主人的产业。
他们没有法律的保证。
他们没有法律的保障。
这个主人要怎么样待他们都可以的。
主人要怎样对他们都可以。
主人也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
主人可以将他们置诸死地。
不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不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罗马时代大约有300万到400万的奴隶。
在罗马时代大约有300万到400万的奴隶。
这个奴隶刚刚我说过，就是像东西一样，他的主人，我们把它称为这个主人，就是希腊人用 kurio 这个字。
这个就是希腊人的主人。
主人把奴隶当的是产业，他的私人的产业。
主人将奴隶当为自己私人的产业。
他有绝对的权利来管理这个主人。
他有绝对的权利管理这个奴隶。
生死之权就在主人的手中。
生死之权都在主人手中。
还有一件事情令我们感到很惊讶的，就是保罗是罗马公民。
有一件事我们很惊讶的，就是保罗是罗马的公民。
罗马公民啊，从来不叫自己做奴隶的。
罗马的公民从来都不会叫自己为奴隶。
因为罗马人是自主的、自由的，他们很骄傲，为着自己罗马公民很骄傲，从来不做别人的奴隶。
因为他们很自由、很自主的，他们为着他们罗马公民非常之骄傲。
保罗把自己看为是奴隶。
保罗会将自己看为奴隶。
他是谁的奴隶啊？
他是谁的奴隶？
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
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
因为他知道耶稣爱他。
因为知道耶稣爱他。
爱到一个地步为他钉死十字架。
爱他到一个地步为他钉身。
在万人中拣选了他。
在万人中拣选了他。
因此保罗他自己觉得他曾经是迫害教会的一个人。
所以保罗觉得他自己曾经一个迫害教会的人。
那么上帝的恩典临到他，拣选他作为他的这个使徒。
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身上，拣选他成为使徒。
所以保罗他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委身于耶稣基督。
所以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委身给耶稣基督。
他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过去他是罪恶的奴隶。
过去佢系罪恶嘅奴隶，
现在他是主耶稣的奴隶。
而家佢系主耶稣嘅奴隶。
他有一个新嘅主人，
佢有个新嘅主人。
他是自愿的，不是被，不是有什么，他是自愿的成为耶稣基督的奴隶。
佢系自愿嘅成为耶稣基督嘅奴隶。
所以保罗讲过了一句话：如今或者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或者加拉太书第二章，
加拉太书嗰度话，保罗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亚伯拉罕跟一个黑奴少女的故事。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是亚伯拉罕林肯同一个女黑人少女的故事。
这个好像是个邮票的样子。今天这位亚伯拉罕林肯就是美国的总统，过去的总统。
这个邮票是纪念这个亚伯拉罕林肯是美国过去一个总统。
亚伯拉罕林肯最出名就是解放黑奴，我们知道这段历史。
亚伯拉罕林肯最出名的就是解放黑奴。
有一天亚伯拉罕林肯到这个奴隶市场去观看。
有一天亚伯拉罕林肯去到这个奴隶市场里面观看。
他看见那个少女，黑人的少女，在市场上被人拿来卖。谁标的最高的谁买得到。
他见到个黑人少女在市场上被人拍卖。
亚伯拉罕林肯看了以后心里面很感动。
林肯看了之后心里面 很感动。
他很想释放这个黑奴，
好想释放这个黑奴，
所以他就把这个黑奴标了，把他买了，然后呢对他说，
他所以将这个黑奴买了，然后之后跟他说，
少女你可以自由了。
他说少女你可以自由了。
原本这个黑奴啊，看见那个白人把他卖了，以为是要把他买回家来糟蹋他。
原本这个少女见到一个白人的男人买了他之后，以为只是将他带回家糟蹋他，
想不到他说少女你可以自由了。
估不到他跟他说少女你现在自由了。
这个女人我感觉到很奇怪，
这个女黑奴觉得很奇怪。
他说先生请问你的意思是什么。
他说先生请问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说你从今以后是个自由的人。
他说我意思是你从今以后是一个自由的人。
他说你的意思说我可以自由的讲话。
少女问是不是你的意思我自由的讲话。
黑奴连讲话的权利都没有，
黑奴连讲话的权利都是没有。
林肯说是的你可以自由的讲话。
林肯说是的你可以自由的讲话。
你的意思说我可以自由做任何的决定。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做任何的决定。
林肯回答说是的少女你可以自由的做决定。
林肯跟他说是的少女你可以自由的做决定。
他又再问林肯你的意思说我可以选择到任何的地方去。
他又问林肯你会说我可以自由选择去任何地方。
林肯说是的亲爱的少女你可以选择到你喜欢的地方。
林肯跟他说是的亲爱的少女你可以选择去你想去的地方。
这个女人听了以后她眼泪掉下来。
这个黑奴听了之后就在那里哭。
他对林肯说他说先生如果我可以选择自由选择的话我选择要跟随你。
他就说先生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我就选择跟随你。
我选择要做你的奴隶终身来侍奉你。
我选择到你的奴隶终身去侍奉你。
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反映出使徒保罗做耶稣基督奴隶的那种心，那种内心。
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反映出保罗作为耶稣基督这个奴隶的这个心。
保罗做耶稣基督的奴仆是出于感恩的心。
保罗做耶稣基督的奴仆是出于感恩的心。
绝对不是出于勉强。
绝对不是出于勉强。
因为他深深地体会到自己是一个大罪人。
因为深深体会到这个大罪人。
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迫害教会最大的凶手。
在未信主之前他是迫害教会最大的凶手。
上帝竟然的爱他。
但是上帝竟然爱他。
所以他出自于感恩的心来做耶稣基督的奴仆，一生跟随耶稣。
所以出于感恩的心他是一生做耶稣基督的奴仆。
保罗说他也是一个使徒。
保罗也说他是一个使徒。
被上帝蒙召做使徒。
被上帝蒙召作为使徒。
各位你知道这个使徒这个字哦，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吗？
大家知道使徒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在希腊文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被拆出去，在宣教的工作上被拆出去， apostol 被拆出去的神的仆人。
在希腊原文是代表在宣教的事上被拆出去。
使徒是指最早一批耶稣十二个门徒后来成为使徒。
使徒最早是讲耶稣的十二门徒成为使徒，
当然后来加上了另外一个人，就是保罗。
后来加上了保罗。
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雅各也成为了初期教会的领袖，他也成为一个使徒。
我知道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也都是成为了初期教会领袖，他也是一个使徒。
保罗说我是被奉召做使徒，
保罗说我是被奉召做使徒，
他是奉召做外邦的使徒，
他是奉召做外邦的人的使徒。
保罗被神拣选做使徒，不是他自己要做的，是神拣选他的。
他奉召为使徒，不是他自己要做，是神拣选他的。
各位，你知道在初期教会的这个做使徒最少要有两个条件。
大家知道在初期教会做使徒最少有两个条件。
好，第一个条件，那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21-22节。
其他是记载《使徒行传》一章21-21。
谁有资格做使徒呢？
边个有资格做使徒？
第一个条件就是从施洗约翰开始，那么知道主耶稣升天啊，常常跟门徒在一起做判。
第一个条件就是在从施洗约翰开始到主耶稣升天，常常与门徒作伴的。
这个人不单单跟门徒在一起做判，也跟主耶稣一起做判，一起出入，一起传福音。
不单止同初期门徒一起作伴，亦都系同耶稣作伴一起传福音。
第二个条件，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21节，就是要看见，亲自看见复活的主耶稣。
第二个条件就是要亲自睇见复活的主耶稣。
我们晓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犹大死了，他们要选另外一个人取代犹大，那么就这两个条件选另外一个使徒。
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是讲到犹大死了之后，他们要选另外一个人做使徒，所以这两个条件有提到。
如果我们用这两个条件严格的来说，保罗有没有资格做使徒？
如果用这两个条件的话，严格来讲，保罗有没有资格做使徒？
保罗有没有常常跟门徒在一起做伴？
保罗没成日跟门徒一起作伴。
保罗没有，他是比较后代的后期的。
保罗没有，他比较后期的。
保罗有没有看见过复活的耶稣？
保罗没看见过复活的耶稣。
根据保罗自己的见证，他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在大马士的路上向他显现。
根据保罗自己的记载，他是有见过复活的主耶稣在大马士的路上。
严格的来说，保罗没有资格做使徒。
所以严格来讲，保罗没资格做使徒。
保罗也深深的知道。
保罗也都深深的知道。
所以有一段经文在保罗书信里面呢，说我原是什么使徒中最小的，我不配什么称为使徒。保罗知道的不配，
因为保罗知道他是不配做使徒。
我们知道后来教会把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把它看为比较重要，所以保罗呢就有这个资格了。但是保罗觉得自己不配，是神的恩典拣选了他。
我知道后来教会是将第二个条件看得比较重要，但是保罗知道他自己不配，是神拣选了他。
在哥林多前书15:9后面呢，保罗就讲到为什么他不配。
在哥林多前书后面就有讲到为什么他不配。
他不配是因为他过去是什么迫害信徒的。
他不配，因为他说是迫害信徒。
后来神的恩典拣选了他。
后来神的恩典拣选了他。
上帝拣选他是做外邦的使徒，不是像犹太人，主要不是像犹太教外邦人。
拣选他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不是主要对犹太人的。
新的一代开始，保罗在他的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一生中三次出外布道。
保罗告诉我们，他一生中三次出外布道。
他出去布道的地点都是外邦人的世界，他有小亚细亚，后来他也到欧洲去传福音。
他出去布道的地点都是外邦人地方，去小亚细亚，后来去到欧洲。
好，我们再来看看保罗怎么样介绍他自己。
我再看看保罗怎么介绍他自己。
我是怎么样特派传讲上帝的福音。
他说我特派传讲上帝的福音。
这个什么叫做特派传讲上帝的福音？
什么叫特派传讲上帝的福音？
英文的圣经我们听起来就比较容易了解。
英文的圣经可能看起来比较容易了解。
英文的圣经是说上帝把它分开分别为圣分别出来为着要传讲福音。
英文圣经讲到上帝将它分别为圣，分别出来去传讲上帝的福音。
这句话，这个特派在希腊文是很有趣的一个字。
特派在希腊文一个很有趣的字，
因为这个字啊，特派原来是跟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意思啊很接近的。
因为特派这个字是跟法利赛人的字的意思很接近。
有一个学者名叫 John Stott， 在他的注释里面，他给我们解释这句话的意思。
有一个学者叫 John Stott， 他在他的著作里面解释这句话。
他说特派原来跟法利赛人是同一个字根。
他说特派跟法利赛人是同一个字根。
而且保罗特别在这里讲到他是特派传讲福音。
保罗特别提到他是特派传讲福音。
因为你记得保罗还没有被选召之前，蒙召之前他是做什么的？
大家都知道保罗还没被蒙召之前他做什么的？
他曾经是法利赛人。
他曾经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是做什么的？
法利赛人是做什么的？
法利赛人是特派什么？研究摩西的律法。
他是特派研究摩西的律法。
保罗是这个摩西律法的专家。
保罗是摩西律法的专家。
以前他是特派做什么？研究律法。
以前他是特派研究律法。
如今他是特派传讲福音。
现在他是特派传讲福音。
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律法跟福音的这个分别。
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看到律法和福音的分别。
其实如果你读罗马书，你就发现到福音跟律法的这个主题啊，不断的出现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
你如果看罗马书的话，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章，你看到不断看到这个律法和福音。
保罗是有意的在开始就介绍说他是特派传讲福音，
他是有意这样介绍，他是特派传讲福音。
接下去保罗就给我们介绍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
接着保罗同你介绍福音究竟是什么。
我们看看保罗怎样讲到什么是福音。
我们看看保罗怎样讲到什么是福音。
保罗怎么说呢？一起来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
这福音是从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我们看看保罗怎么样给我们介绍福音，福音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看保罗怎么样为我们介绍福音，福音究竟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记得保罗说这个福音是从什么？从前借着先知。
首先保罗讲到这个福音是从前的先知。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说福音不是新鲜的东西。
福音不是新鲜的东西。
上帝老早已经在历史中借着先知已经告诉我们，
上帝已经在从前在历史中借着先知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福音是上帝在历史中的应许。
所以保罗说福音是上帝在历史中的应许，
在先知的时代已经告诉我们了，
在先知的时代已经告诉我们，
已经应许这个救恩要临到世界，
已经应许到救恩要临到世界。
福音，弟兄姐妹，福音不是神话。
弟兄姐妹，福音不是神话。
福音不是儿童故事。
福音也都不是儿童故事。
福音乃是什么？福音乃是在历史中早就应许了。
福音在历史中早就应许，
特别在先知书里面。
特别在先知书里面，
你就想到什么呢？
你会想到什么？
当我们讲到先知书神的应许，你一定会想到什么？弥迦第五章第二节。
大家会想到弥迦书五章第二节。
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讲什么？
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讲
有一个君王要诞生。
有一个君王要诞生。
要诞生在哪里？
要诞生在哪里？
诞生在伯利恒。
要诞生在伯利恒。
小伯利恒这首歌就是从弥迦五章二节得来的。
小伯利恒这首歌就在弥迦书五章二节。
上帝早在历史中应许有一个君王要诞生，在很早就告诉我们了。
上帝很早之前就已经告诉我们应许有一个君王要诞生。
他诞生为了什么？
诞生是为了什么？
先知书里面也很早告诉我们，他来到世界上是要做一个受苦的仆人。
先知书也都早告诉我们，他来世上是做一个受苦的人。
我们一想就想到以赛亚书。
我们一想到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诞生的君王，原来他到世界上做仆人，受苦的仆人。
以赛亚书说到这位诞生的君王来到世上是做一个受苦的仆人。
他承担担当了我们的忧患，
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
哎呀，我们看见这位弥赛亚，这位君王来到世界上，很早就是先知，他要成为什么？为我们受苦的仆人。
我知道尼赛亚君王啊，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做什么？要成为为我们受苦的。
后来保罗又继续的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
后来保罗话俾我知，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
他怎么说呢？
他怎样讲？
他说：“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福音。
他的儿子就是弥赛亚的另外一个名称。
他儿子就是尼赛亚，另外一个名
称。论到一位弥赛亚，旧约讲的弥赛亚，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旧约讲到的尼赛亚，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
就是有关这位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的好消息。
就是这位弥赛亚，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我们的好消息。
他为了你，为了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受苦的仆人一样。
他为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以赛亚书里面讲是受苦的仆人。
我们做不到的事，他替我们做了。
我们做不到的事，他替我
们
做。
我们都是罪人，基督他取代了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
我们都是罪人，但他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去。
我们告诉我们说，这位耶稣他是真人，他是什么？历史中真正的人。
耶稣基督是真人，他是历史中真正的人。
我怎么讲呢？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啊，对不起啊，我忘了把这个经文。你看第一章的第三节，圣经怎么说？
如果看第一章第三节圣经怎么说？
按肉体说他是什么？他是大卫的后裔生的。
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按照着肉体，他是真正的一个有血有人有血有泪的人，他是大卫的后裔生的，那就是说他是真正的一个历史的人。
他是一个有血有泪的人，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是历史真正的人。
曾经为着你为着我诞生在伯利恒，为着你为着我被钉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
为你为我出生在伯利恒，为你为我在哥哥他的山上被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相信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人非常重要。
各位弟兄姐妹，相信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他是一个有人性，他经过了人的这个所经过的一切，
他是有人性，是经过了人所经过的一切。
他有人性的痛苦，
他有人性的痛苦。
他经历了你和我经历的那个焦虑还有患难，
他经历过焦虑和患难。
他也曾经跟你和我一样，他也受过试探，
他都跟大家一样受过试探。
但是最不同的就是他从来没有跌倒，他从来没有犯罪。
但是最不一样的，他从来没有跌倒，没有犯罪。
他像你和我一样，他也经过死亡，
他好像你我一样都经过死亡。
但是不同的地方，他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过来。
但是不同的，他是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
各位你知道吗？在罗马时代啊，他们这些神明啊，都是住在天堂的彼岸。
你知道在罗马的时候，他的神明都是住在天堂的彼岸。
而罗马也接受了好多希腊的人，希腊的神明。
罗马也接受了很多希腊的神明。
希腊的神住在哪里啊？
希腊的神住在哪里？
有的住在奥林匹克山，
住在奥林匹克山。
有的住在阴间，
有的住在阴间，
跟人完全没有任何的接触。
同人完全没有接触。
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他是真正的一个人，他是历史的人物。
保罗说，对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他是一个历史上真正的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相信耶稣是真人非常的重要。
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教信仰，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真正的人，是非常重要。
只有质量，他才能够真正体贴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试探，我们的失败。
因为这样他才可以真正的体贴我们的软弱试探和失败。
他来到世界上成为人的目的，就是要了解我们的人性。
他来到世上成为人的目的，就是要了解我们的人性。
但是在这里保罗不是单单讲到耶稣是真人，耶稣也是什么？耶稣也是一个真神。
但是保罗在这里不单单讲到耶稣一个真人，也都说他也都是一个真神。
保罗怎么说呢？我们听听保罗怎么说啊。他说按照什么？ 圣上的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
所以保罗是这样说，他是从死里复活，能够显明是神的儿子，
不是因为他复活变成了上帝的儿子弥赛亚，
不是因为他复活就成为了神的儿子弥赛亚，
本来就是，
他本来就是，
他本来就是跟上帝是同等同荣同尊的上帝，
他原本就是跟上帝同荣同等同尊的，
为着我们的人的缘故，罪恶的缘故，来到世界上成为真正的人，
为了我们人的缘故来到世上成为真正的人，
复活乃是证明他是上帝的道成的肉身，
复活是要证明他是上帝道成的肉身。
那么基督教啊，很重要的一个信仰，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加上什么？基督。
我们基督徒，我基督教很重要的信仰是我们相信耶稣加上基督。
每一次我们说耶稣基督，
每一次我们讲耶稣基督，
我觉得这两个字是不可以分开的。
我讲这两个字是不可以分开。
有人以为耶稣就是耶稣的 surname， 他的姓名啊，放在前面，要划在前面，或者基督是他的 surname 啊，他的姓啊，不是。
有些人会觉得基督可能是个姓要摆在后面。
耶稣是历史的人，
耶稣是历史的人，
基督就是代表他是弥赛亚，他的神性
啊，基督就是代表他是弥赛亚，他的神性。
我们基督教教会历史里面两千年啊，常常在辩论一个问题，
我们这一教两千多年历史里面成日看到辩论一个问题，
有的人怀疑耶稣不是真正的人，
有些人怀疑耶稣不是真正的人，
有的人怀疑耶稣不是真正的神，
有些人怀疑耶稣不是真正的神，
所以教会历史里面出现了很多的异端，
所以教会历史里面出现了很多的异端。
我们教会有好多的信条，好像我们的使徒信经或者是尼基亚信经
啊，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信经，好像使徒信经、
使徒信经、
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条，
你
听过吗？这些信条跟这个信经是我们信仰的什么大纲
啊？这些信经是我们信仰的大纲，
它主要的是在讲到耶稣的人性和神性，
他主要讲到耶稣的人性和神性。
在我们教会历史里面出现了好多的异端，
在我们教会历史上面出现了很多的异端，
不是否认耶稣的神性，就是否认耶稣的人性，
不是否认耶稣的神性，就是否认他的人性。
但是我们基督教所信仰的，在这个信仰大纲里面，使徒信条也好，尼西亚信条也好，一个重点，如果你注意的话，耶稣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
但基督教的大信仰大纲里面，你如果注意到，就是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人，也是真正的神。
其实我觉得使徒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是帮助我们衡量究竟什么是异端。
所以我觉得罗马书第一章就是帮助我们怎么衡量什么是异端。
教会的异端今天也不断地出现，
教会的异端今天也不断地出现，
有的异端否认耶稣的真这个神人性，
有些异端否认耶稣的人性，
有的否认耶稣的神性，
有些否认耶稣的神性。
但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相信是耶稣既是真人同时也是真神，
但我都告诉你，我相信耶稣既是真人，亦都是真神。
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够妥协的信仰，非常重要的信仰。
这个我们不可以妥协的信仰，非常重要的信仰。
这个就是在罗马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这个信仰的内涵。
这个也是罗马书给我看到信仰的内涵。
好，保罗介绍了他自己，介绍了福音，接下去他就谈到信徒。
保罗介绍自己，介绍福音之后，他就讲到信徒。
信徒是谁？
信徒是
谁？谁是信徒？
应该是信徒。
保罗怎么讲呢？基督徒的身份是谁？
保罗讲基督徒的身份是谁？
好，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样介绍基督徒。
我看看保罗怎么样介绍基督徒。
他说什么？他说你们都是神所蒙召的。
第一句讲到你们都是神所蒙召的。
我们看看第一章的第六节，你们蒙召做什么？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他第六节讲到你们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
蒙召就是神选召我们，
蒙召就是神选召我们，
蒙召也代表上帝的主权，
蒙召也都是代表上帝的主权。
上帝蒙召你，蒙召我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他的人，属耶稣基督的人。
上帝蒙召大家成为耶稣基督的人。
每一次蒙召都是上帝是主要的，我们叫 subject 啊，英文说 subject and object， 主语跟对象。
所以蒙召上帝是主语，
不是你选召上帝，上帝选召你，选召我们。
唔系我哋选召上帝，系上帝选召我哋。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神选召我们。
我亦都唔知点解神选召我哋。
但是我们知道上帝选召我们是有目的的。
但我知道佢选召我哋系有目的嘅。
他选召我们为的是怎样？为的是要给我们一个使命。
佢选召我哋系为咗俾一个使命我哋。
就好像他选召以色列为的是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使万国得福。
所以好像他选召以色列咁，个使命就系使万国得福。
上帝选召我们，要叫十万民得福。
所以上帝选召我哋都系要万民得福。
所以上帝他选召了你和我。
所以上帝选召咗你哋。
这个我特别喜欢英文的圣经，就是英文的圣经翻译 "We are called"。我看看我有没有英文的这个字啊？没有，不要紧啊。那个英文就是 "We are called"， 我们是上帝选召的。
英文就是用 we are called， 我对上帝选召的。
选召就是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使命感。
选召就是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使命感。
每一个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要记得，我们是上帝所选召的。
各位弟兄姐妹，我知道每个基督徒都是上帝选召的。
有时候我们以为上帝选召牧师、传道人、宣教士。
有时候觉得上帝选召牧师讲传道宣道士。
是的，上帝选召牧师、传道人、宣教师，还有一些全时间奉献的人，这是千真万确的。
是的，上帝是有选择那些全职奉献的神职人士。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忽略了一点。
但刚才忽略了一点。
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基督徒都是上帝所蒙召的。
保罗提醒我们，基督徒都是上帝所蒙召的。
上帝蒙召你做他的儿女。
上帝蒙召你做他们的儿女。
上帝蒙召你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厨师。
上帝蒙召你做一个厨师。
上帝蒙召你做工程师。
上帝蒙召你做工程师。
上帝蒙召你做老师。
上帝蒙召你做一位老师。
做学生。
做学生。
做副师。
做
护士。做医生。
做医生。
做会计师。
做会计师。
做律师。
做律师。
上帝也蒙召你做家庭主妇。
上帝都蒙召你做家庭主妇。
哎呀，我觉得今天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这种蒙召感。
我觉得今天我最缺乏就是一个蒙召感。
原来基督徒每一个人不同的岗位是神蒙召你的。
原来基督徒在不同的岗位都是神蒙召你的。
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去发现这个蒙召感的话，我觉得我们会很认真的去做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如果我们可以重新的去认识这个蒙召感，我们会很认真地去神蒙召我们去做的工作。
马丁路德讲了一个故事，一件事。
马丁路德所讲的一件事。
他说上帝蒙召一个人做鞋匠，做鞋的。
他说上帝蒙召人做鞋匠。
不是在他做鞋的上面画一个十字架，他是基督徒，是他做的。
不是啊，他在他鞋上面画一个十字架证明他是基督徒。
而是要他做一双最好的鞋。
也他要做一双最好的鞋，
因为他是为主而做的，
因为他是为主而做
的，他要为荣耀上帝的名，
他要荣耀上帝的名。
我多么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新的这个蒙召感。
我都包括我弟兄姐妹有一个新的蒙召感，
知道神蒙召你除了做他儿女以外，神也蒙召你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他。
他除了蒙召你成为他儿女之外，也都是蒙召你在不同的岗位上去荣耀他。
接下去保罗怎么说呢？
接下去
保罗怎么说呢？我们基督徒是被上帝所爱的。
我们基督徒是被上帝所爱的。
看看上帝保罗，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
在英文呢是用 passive love by God， 是神所爱的人。
英文用被动词 love by God。
哎呀，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多么的心里面多么的兴奋。
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多么兴奋。
我们多么的感恩。
我们多么感恩。
原来我们是这群不可爱的人，是神所爱的。
我们这群不可爱的人是神所爱的。
你知道吗？上帝爱世上所有的人。
你知道吗？上帝爱世上所有的人。
我们在神学称为这个一般上的恩典。
在神学上面叫做一般的恩典。
什么叫一般的恩典呢？
什么叫一般的恩典？
人人都有的。
人人都有。
不管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人人都有的。
无论你信不信耶稣，你都有。
上帝给我们什么？
上帝给我们什么？
他给一 比异人跟白人阳光雨水，对不对？
他比异人和华人都有阳光雨水，
给我们空气，给我们生活的条件，
有空气，有生活的条件。
Common grace 人人都有的，
Common grace 人人都有。
但是我们相信神来给我们一个什么，我们把它称为特独特的恩典，
但是上帝都给我们独特的恩典。
Specific grace 这个恩典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经历到的，
这个独特的恩典只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才可以感
受。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怎么讲呢？在第一章第五节，因他的名信这道的人，
在罗马书五节都有讲到，因他的名信服真道的人，
信耶稣的人，神给我们独特的恩典。
我们信耶稣的人，他给我们独特的恩典。
这个独特的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
这个独特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
神给我们罪得赦免，还有给我们赐给我们永生，
他让我们罪得赦免，也都得到永生。
只有那些信他信服他这道的人，相信耶稣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恩典。
只有信服那真道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才可以得到这个恩典。
讲到我们是神所爱的，我觉得这给我们今天许多人很大的安慰。
哦，讲到我们是神所爱的，给了我们大家很多的安慰。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很多人没有经历到爱，
今天在世上很多人没有经历到爱，
有的人没有经历到父母的爱，
有的人没有经历到父母的爱，
有的人缺乏家庭的爱，
有的人缺乏家庭的爱。
所以我们多么渴慕能够有爱，
我们今天渴慕有爱。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所爱的，
但圣经话到我哋都系神所爱的。
上帝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
上帝爱呢啲唔可爱嘅人。
弟兄姐妹，不管你是谁，
弟兄姐妹唔理你哋边个，
你过去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以往做咗咩伤天害理嘅事，
不管你过去如何伤害过人，伤害过上帝，
无论你以前点样伤害过人，伤害过上帝，
请你记得上帝爱你。
请你记得上帝爱你。
当我们悔改信主的时候，上帝接纳我们，没有条件的接纳我们。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是没有条件接纳我们，
因为他是爱的上帝，
因为他是爱的神。
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阿加贝的爱来到我们，临到我们的当中。
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临到我们当中。
福音就是告诉我们，神爱世人。
福音就是告诉我们，神爱世人。
不管你是谁，只要我们肯来到神的面前，都是神所爱的。
无论是谁，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你都是神所爱的。
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还讲了最后一件事，关于我们基督徒是谁。
保罗在最后讲到关于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是被上帝什么蒙召做圣徒的。
他基督徒是被上帝蒙召做圣徒。
在第一章第七节，你们是奉召做圣徒的众人。
他第一章第七节讲到，你们是奉召做圣徒的众人。
哎呀，原来我们是圣徒哦。
原来我们是圣徒。
在希腊文是用 Hagios 这个字， Hagios 就是圣徒，是复数的，从来没有单数出现在圣经里面。
希腊原文里面这个字是众数的，是没有单数出现过的在圣经里面。
有的人以为圣徒是谁？圣徒是 头上有那个光签的那个圣保罗、圣彼得、圣约翰，那些人才是圣人。
有些人觉得圣徒是头上面有光圈的圣人。
岂知保罗说，我们都是什么？圣人，我们众人就是圣人
啊！点知保罗话我哋众人都系圣人？
啊，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书，写信给以弗所书，所有的书信，你发现到在他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就怎么样？比如说在这个，对不起啊，给我打一下好吗？他写信给腓立比书啊，写信给以弗所书啊，第一章第一节啊，以弗所也好，任何的经这个。书信啊，他就写给在以弗所或者在腓立比的众什么圣徒。
他在腓立比和以弗所的书上面都是讲话写信给他那个地方的众圣徒。
他是写给所有的圣徒。
他写给所有的圣徒。
所有的圣徒都是圣徒。
所有的圣徒都是圣徒。
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出生在英国。
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出生在英国。
如果你出生在王家。
你出生在王家，
王族就是英王的家族里面，
在英王的家族里面，
那小孩子生下来就有一个尊号
啊，小孩生下来就有一个尊号，
这个尊号是王子啦，或者是公主，对不对？
还有王子或者公主，
这个或者是 Duchess 这个 Duke 或者是 Duchess 啊，这个是他们这个公爵啊什么，就是这些记号
或者这爵号。
从他们一生下来的一天，就是有这个 title， 就一个尊号。
他一生下来就有这个尊称。
基督徒也是这样。
基督徒也都是这样。
那一天当你信耶稣，
当你那天信耶稣，
当你成为神的儿女，
当你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就是圣徒，
我们就是圣徒。
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荣耀，
是何等大的荣耀。
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基督徒是谁，保罗说我们都是圣徒，
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基督徒自己，
我们都是神所爱的，是神所蒙召的，
我们都是神所爱，神所蒙召的。
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基督徒的身份。
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原来我们有这个尊号，我们有这个身份，
原来神将我们放在世上，我们的这个尊号有这个身份。
神要借着我们去改变这个世界，
神要借着我们去改变这个世界，
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
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
希望你喜欢读罗马书，
希望你喜欢读罗马人。
下一次我如果再来讲到，我再讲罗马书，
下次再来讲到都讲罗马书。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通过使徒保罗写的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
感谢你通过保罗所写的罗马书一章一到七节，
给我们看见福音到底是什么，
给我们看到福音究竟是什么。
原来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有关这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原来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他是跟上帝同等同尊同荣的上帝，
他是同上帝同等同尊同荣的上帝。
他为着我们人类的罪恶，竟然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为了我们人的罪恶，竟然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为我们诞生，也为我们舍身流血，
为我们诞生，也为我们舍身流血，
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为了拯救我们的罪人。
主啊，你今天再一次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人
啊，主啊，你俾我哋今日睇到我哋究竟系何等嘅人？
因为我们基督徒都是你所选召的，
因为基督徒都系你所选召噶。
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使我们的身份，
帮助我哋能够活出我哋嘅身份。
你也帮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你所爱的。
你都话俾我知，我哋系你所爱噶。
我们也是要在这个世上做圣徒的人。
我哋喺呢个世上要做圣徒嘅人。
主帮助我们活出我们的身份。
主要帮助我哋可以活出我哋嘅身份。
好，叫更多的人因着我们而得到福气祝福。
让更多人因着我哋得到福气祝福。
祝福送恩典的弟兄姊妹。
祝福动恩堂的弟兄姊妹，
我们这个教会在这里为主发光，
让我教会在这里为主发光，
更多的人因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
让更多人因为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